踏入2023年，他自2023年，我祝愿个人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我祝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今日亦都藉住咧哥罗西书2:6-7呢两节嘅经文，同大家分享信息。我今天也是借着哥罗西书2:6-7这两节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哥罗西书被称为一卷监狱书信，哥罗西书被称为新卷监狱书信，大约在主后61-63年，但约在主后61-63年，当时保罗正是在罗马遭到软禁，当时保罗是在罗马遭到软禁，虽然他失去自由，虽然他失去自由，但使徒行传就记载，使徒行传记载，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其实他是关在自己所租的屋里头，只是他是被关在自己所租的房屋里面，所以仍然是可以接见的访客，所以他是能够接见他的访客，也都是因为这样的机会，波罗西教会的创办人以巴弗就来找他了，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哥罗西的教会的创办人以巴弗就能够来探访。以巴弗是哪个呢？以巴弗是谁呢？他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保罗带领了他信耶稣，保罗带领他信主的。而以巴弗是一个哥罗西人，以巴弗是这个哥罗西人，他信了主之后就将福音传翻俾佢自己的家乡，他信主以后就把福音就带回他的家乡。哥罗西教会就是这样渐渐的建立起来的，哥罗西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渐渐的被建立起来。很多年之后，很多年之后，保罗因为福音而被送到去罗马遭受软禁，很多年之后保罗就是因着福音的缘故被送到罗马被软禁，而以巴弗就特登来到罗马去探保罗。以巴弗就特别来到罗马来探访，就向他提到一些关于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些信仰的危机，他就跟保罗提到哥罗西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些信仰的危机，尤其是一些异端的渗入，特别是一些异端的渗透，有异教的风气和犹太教的压力，也有异教的风气，还有犹太教的压力，这些都是很牵涉到一些教义复杂的问题，这都牵涉到一些很教义方面很复杂的问题。以巴弗自觉自己水平不够，以巴弗他发现自己的水平不够，他专程的来到去找保罗去求救，他特别来找保罗来求救，所以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所以保罗就写下了哥罗西书，教导门徒怎样在一个充满真假难辨的世代当中持守真信，就教导信徒在一个真假难辨的世代里当中怎样去持守信仰。保罗书信呢，其实我们需要来到去留意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那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一看当时教会发生了什么事，
先要看看当时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第二步才去问昔日教会的情况和我今日的情况，今日的处境有什么关联呢？
第二步才是去思考属于教会所面对的情况跟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的关联，
然后再应用在我今日的生活上，
然后再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进入保罗书信的经文之前，我们都要做一些功课，
所以在进入保罗书信之前我们都要下一些功课，
而第一份功课就是要补一补地理课程，
第一份的功课就是要先补习一下地理课程。
这里是土耳其西部，
这是土耳其的西部，
你地图会看见哥罗西的那个位置，
在地图当中我们会看到哥罗西的位置，
这座城处于一条很重要的大道上，
这个城市它是位置在一个很重要的大道上面，
它是穿过了亚细亚甚至可以通到去阿拉伯的，
它是 穿越亚细亚甚至能够去到阿拉伯，
正因为哥罗西坐落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路上面，
就是因为哥罗西它是坐落在一个这样子重要的大岛，
所以必然产生一啲嘅情况，就系好多种不同背景嘅人咧，系会嚟呢度定居嘅。
所以因为产生的一种情况，就是不同种类的人都很喜欢居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哥罗西城咧就好似一个大都会咁样。
所以哥罗西的这个城就好像一个大都会，
喺嗰度住咗腓尼基人啦、腓尼人啦，
在那里住了腓尼基人、希腊人、
犹太人啦，仲有罗马人、撒拉森人。
还有犹太人、罗马人、撒拉森人，
这一座城咁就渐渐成为咗一条嘅世界村啦。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渐渐地成为一个世界村。
城里亦都有好多好多嘅不同嘅宗教，
城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系一个多元宗教嘅城市，
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城市。
提到多元呢个字。
提到多元这个字，
现代人咧应该咧唔会觉得陌生嘅。
现代人一定是不会陌生的。
我哋喺英国生活咧，更加觉得多元咧呢个词系好普遍嘅。
我们在英国生活，更加会觉得多元这个词是很普遍的。
甚至咧有人咁样形容咧，我哋英国嘅白领汉啦，
甚至有人是这样子来形容我们英国的白领汉，
就系一个多元宗教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这是一个多元宗教的一个城市。
你去到百年看，你会好体会到咧呢一个嘅情景啦。
你去百年看，一定会看到这样子的情景，
因为有啲街道你行喺其中，
因为有一些的街道你走在当中，
你随时会碰到锡克教徒啦，
你随时会碰到锡克信徒、锡克教的信徒、
伊斯兰教徒啦、
伊斯兰的教徒、
佛教徒、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
基督徒同埋犹太人。
基督徒还有犹太人，
他们通通都是在那条街路行，
他们通通都在主街里面走来走去的。
昔日哥罗西的教会，
昔日哥罗西的教会，
正正就是冲击住咧好多的宗教，
昔日哥罗西的教会真正是冲击着很多很多的宗教。
我试举一个例子，
我尝试举个例子。
当时哥罗西人咧系受住一啲叫泛神论嘅影响。
当时的哥罗西人是受着一种叫做泛神论的思想影响。
呢种宗教系相信咧世界自然万物都有灵嘅。
这种的信仰，他们是相信世界万物都有灵存在。
河有神灵，
河水有神灵，
树有灵，
树木有灵，
山有灵。
山有灵，
连石头都有灵噶，
连石头都有灵噶。
我哋刚才提到哥罗西教会系处喺土耳其西部，
我们刚才有提到哥罗西的教会是身处在土耳其的西部。
呢度有一个好著名嘅旅游胜地，
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旅游胜地，
你一睇呢度你就知啦，就系棉花堡。
你看这个包装都会看到，这就是棉花堡。
嗰啲旅游人士咧喺呢一度咧，喺一个好雪白嘅山崖嗰度。游水啦，浸温泉，
很多旅客都在这个很雪白的山岭上面去游泳啦，泡温泉啦。
由于咧呢度啲温泉水啦系含钙量好高嘅，
由于这里的温泉水那个含那个矿物质的量很重，
咁咧啲泉水咧流经嘅过程咧又会冷却落嚟。
当呢啲泉水流下来的时候，也会冷却下来。
就沉将啲钙咧就沉积咗落个地面上面，
就把这些矿物沉积在地上面，
就变成咧白色嘅石灰岩层，石灰岩
就变成白色的石灰岩层，
形成咗一个好独特嘅环境，
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环境。
你望上去就好似喺天上白云浸温泉，
你看上去就好像你在天上的白云上面去泡温泉。
是很漂亮的一个风景，
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
当时哥罗西一带的人呢，
当时候哥罗西一带的人，
他们就看这种这样的自然的境界是太奇妙了，
他们看到这样的自然的景界，他们觉得太奇妙了，
很不寻常啊，
很不寻常啊，
所以他们就会是敬拜这些的山和石，
所以他们就会跑去敬拜这些山这些石。
你可能以为现代人不会去拜山拜石这些这么迷信，
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现代人嘛，不会去拜这山这个石头吧。
但随着新纪元运动的兴起，
但随着新纪元运动的兴起，呢一种嘅论点咧又死灰复，知识的论点又死灰复复燃啦。
呢啲人会相信大自然万物系有神性嘅，
他们会相信大自然万物都是有神性的。
佢哋会鼓励你去冥想啦，
他们会鼓励你去冥想，
做瑜伽啦，
做瑜伽，
玩气功啦，
去玩气功，
去通灵。
去通灵，
又渗入一些宗教的元素，
又渗透了一些宗教的元素，
就将基督教咧都炒埋一边，
都把基督教在融汇在当中，成为一个大杂烩，
都迷惑咗好多信徒，
也迷惑了很多的信徒。
所以我喺呢度都提醒大家要小心啊！
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小心。
我哋再翻翻嚟睇咧哥罗西嘅教徒，
我们再回来再看看哥罗西的教徒。
这里呢，除了呢受主呢泛神论的影响，
这里除了受着泛神论的影响，
哥罗西人呢也都由细到大是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希列神和罗马神。
哥罗西的人他们从小到大都是拜很多的偶像，包括希腊的神、罗马的神。
他们相信这些神呢是掌管着他们人生各种的生活的，
他们相信这些的神灵是可以掌管着他们人生各个的部分，
所以城里头咧建筑咗一啲叫做万神殿啊。
所以在城里面建筑了一所叫做万神殿，
即系话你入到神殿里头咧，你会见到好多不同嘅神像。
就是说你进入这个万神殿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神像。
可以想象，即使基督教传入咗哥罗西，
所以可以想象，即使基督教传到哥罗西的里面，
很多人都以为只是耶稣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神咁拜嘅，
耶稣只是其中一个神来去崇拜他，
他们以为信多一个偶像都没什么所谓啦，
他们觉得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多信一个也无所谓吧，
多一个不多没所谓啦，
多一个也无所谓吧。
哥罗西的信徒仲要面对的是当时犹太教那边律法主义，
当时候哥罗西的教徒也要面对的是犹太的一些的律法，
他们认为人相信耶稣是不够的，
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他们相信除了信耶稣还是不够的，
你要呢接受割礼啦，
你要去接受割礼，
你要遵守律法节期啦，
你要去遵守律法节期，
月朔啦，安息日啦，甚至要敬拜天使。
约束安息日，甚至要敬拜天使。
他们甚至咧主张咧避世苦修，
他们甚至会主张避世苦修，
禁欲啊呢啲嘅事情，
禁欲这些的事情，
当中更加出现咗一啲嘅假师傅，
当中更出现很多的假师傅，
佢哋自夸拥有一啲好神秘嘅知识，
他们自夸他们拥有了一些很神秘的知识，
一啲好高深嘅哲学。
一些很高深的哲学，
你一定要拥有这些知识，
你一定要拥有这些的知识，
你才有入会的权利，
你才有入会的权利。
虽然我们数了这么多哥罗西教会面对的信仰冲击，
虽然我们刚才数了很多哥罗西的教会所面对的信仰冲击，
但其实释经学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太肯定到底哪一种异端或者邪教渗入了哥罗西教会，
其实他们这些释经学者也不太肯定究竟是哪一种的一些的异端邪说渗透在哥罗西的教会的当中。
弟兄姊妹，原来有一些异端呢，你马上就可以释放。
弟兄姐妹，其实某一些的异端你可以马上就看得出来，
但也都有一些异端呢不是那么容易去分辨的，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异端你是不容易去分辨的。
哥罗西教会就出了这些问题，
哥罗西的教会就是真正要面对这些的问题，
他们没办法一眼就看穿到底这些思想是什么问题，
他们不能够一眼就看得出来就是这些异端的问题在哪里，
到底是什么的错误教导进入了教会，
究竟是怎么样的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呢？
是不是犹太教呢？
是犹太教，
又不是那么简单的犹太教哦，
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犹太教哦。
是不是神秘宗教或者那些泛神论呢？
是不是那些神秘的宗教还有泛神论呢？
其实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哦，
好像看起来又不是那么的简单哦。
總之咧就係、是、好似好多好多學説咁樣炒埋一碟。
總之就好像很多很多嘅學說混在一起，
或者我哋只能夠形容係宗教大雜燴。
或許我們只能夠形容為宗教的大雜燴。
呢、这個就係哥羅西教會所面對嘅困局。
這就是哥羅西的教會所面對的困局。
不過呢、这個都唔單止係哥羅西教會所面對。
其實這也不單只是哥羅西教會所面對的，
喺我哋今日嘅城市當中都隱約可見嘅。
在我們今天的城市的當中，也是隱約可見的。
我哋都係活喺一個什麼都可以嘅時代。
其實我們也是活在一個什麼都可以的時代。
多元社會係強調咩都可以包容的，
多元的社會是在強調什麼都可以包容的，
你咩都可以兼容要尊重的，
什麼都要兼容也要尊重的，
跟住咩都可以讓步，
接著是什麼都可以讓步。
於是有人會勸你啦，
於是有人會勸你
信耶穌可以，
信耶穌可以啊，
但你都可以放塊水晶石喺你屋企門口嘅。
可是你也可以把一块的水晶石头放在你的门口，
放下门口啫，
看门口健康，好健康而已。
又或者有人会同你讲，
或许也会有人跟你说，
世界系冇绝对真理噶，
世界是没有绝对真理噶，
你对信仰唔好咁认真啦，
你对信仰不要那么认真啦。
弟兄姐妹，当基督教渗入咗其他宗教嘅元素，
当基督教深入被渗透了其他宗教信仰的元素，
又加入了一些表面看来好像挺健康的活动，
也加入了一些表面上看来也是蛮健康的活动，
最后就得出一个结果，
最后就只得出一个结果，
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基督教，
基督教已经不再是基督教，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些重要的精神，
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精神。
这个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的问题，
这就是哥罗西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也都是我们当今教会最棘手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当今教会最棘手的问题。
保罗知道这些宗教大集会很容易是会令到信徒离开了耶稣，
保罗很清楚这些的宗教大集会是很容易让信徒离开耶稣的，
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
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
提醒信徒应付呢，点样嚟到去应付呢啲宗教大会。
他要提醒信徒要怎样来去应付这些的宗教大杂烩。
他提出了一个方法，
他提出了一个方法，
好特别，
很特别，
简单，保持简单呢一个原则，
就是保持简单这个原则。
咁简单吗？
就是这样子的简单。
保持简单呢个原则，
就是保持简单的原则。
就能够应付宗教大杂烩，
就能够应付宗教大杂烩。
简单来讲，
简单来说，
有两点，
有两点。
第一，你要回归信仰的焦点。
第一点，要回归信仰的焦点，
即系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系边一个啊？
就是你要认识清楚耶稣基督是谁啊？
而且你要知道佢为你已经成就咗救赎嘅功夫啊！
而且要知道他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功夫。
第二方面就是你要跟耶稣建立紧密的关系。
第二方面就是你要与耶稣建立紧密的关系。
所以保罗第一章就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到让我们知道信仰的重心。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里面就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重心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创造主，
他是创造主，
他是全体之首，
他是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原始，
他是凡事上居首位，
他是凡事上居首位。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他更加说
耶稣的死，耶稣的死
更加叫我们成为圣洁，
耶稣的死更加要叫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没有瑕疵。
留意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做得好啊。
我们要留意啊，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因为信耶稣而归入了基督，
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然后归入了耶稣，
我们藏在他里头，
我们藏在基督里。
所以咧，上帝睇我哋嘅时候咧，
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
佢睇到嘅系耶稣基督圣洁无瑕嘅耶稣啊。
他是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圣洁无瑕的耶稣基
督。而我哋藏在基督里头咧，
而我们藏在基督里，
所以上帝睇我哋都系圣洁无瑕、无可责备。
所以上帝也看我们是圣洁无瑕、无可责备。
所以你千万唔好以为咧，自己可以加添啲咩好行。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够加添什么样的好行为，
去让上帝咧觉得我哋系配得上做佢嘅儿，
让上帝觉得我们是配得上是做他的儿。
我哋时时都以为魔鬼咧好狡猾，
我们常常都以为魔鬼很狡猾，
佢会将好多邪恶嘅事渗入教会里。
他会把很多邪恶的事情渗透到教会当中，
但原来魔鬼有阵时都会骗信徒多啲好事。
但是有时候魔鬼也会劝信徒，你要做多一点的好事啊。
佢会欺骗我哋啦，
他会欺骗我们。
你做多少少好嘢咧，上帝先会爱你多啲噶。
你做多一点点的好事，上帝就会爱你多一点噶。
你要再熟灵啲，
你要再熟灵一点，
上帝先会接纳，
上帝才会接纳你。
但是保罗话咧，上帝已经因为你喺基督里，去睇你为圣洁。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上帝才会把我们看为圣洁。
如果你以为我哋嘅信仰系可以不断补充啲条件落去嘅，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是要我们要不断的补充一些条件进去，
咁你就系渐渐离开咗基督啦。
那你就是渐渐的离开了基督。
马丁路德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
马丁路德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
当时呢他做修士呢，他没有把握自己可以得救。
当他在当修士的时候，他没有把握自己是不是能够得救。
他曾经很努力地想帮自己。
他曾经很努力地想要帮助自己。
修道院就教了他一些方法。
修道院就教了他一些方法。
就是你要日日向三个圣徒祈祷。
就是你每天要向三个的圣徒来祷告，
即一个星期你就要向21个圣徒祈祷噶
啦。那就是一个星期的里面，一个礼拜的里面，你就要向21个的圣徒来祷告。
你要关喺自己嘅屋里头，
你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
搏命鞭打自己，
拼命的鞭打自己，
打到半死为止，
把自己打得半死。
咁你啲罪嘅稍微咧就减轻噶啦，
你的罪就能够稍微的减轻的。
马丁路德一直都好想尽一切嘅办法去驱走自己嘅罪恶。
马丁路德他想尽办法，是很想把自己的罪把它驱赶出去。
佢甚至去朝圣，
他甚至去朝圣，
佢跪喺度爬上罗马嘅一条叫做圣梯啊。
他甚至跪着爬到罗马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叫做圣阶梯，圣洁的阶梯。
佢咩都试过，
他用尽很多的方法。
后来他放弃了这些方法，
后来他把所有的方法都放弃了。
当时有一位地区总监呢就问他了，
当时有一个地区的总监就问他，
马丁路德，你如果放弃了这些一切的事，
马丁路德，如果你把这些的方法都放下了，
你放弃崇拜那些圣人的遗物，
你放弃去崇拜那些圣人的遗物，
你放弃朝圣啊，
你放弃朝圣，
你放弃向圣徒祈祷，
你放弃向圣徒祷告。
咁如果你放弃晒呢啲一切，
那如果你把这些都放弃了，
你用乜嘢嚟到系去救赎自己？
那你还能够用什么来救赎自己呢？
马丁路德好清楚咁回答。
马丁路德当时很清楚地回答他：
只有基督，
只有基督，
因为人只需要耶稣基督。
因为人只需要耶稣基督。
马丁路德后来咧更加提到，
马丁路德后来更加的提到，
我哋必须要听福音啊，
我们必须要听福音。
福音讲乜嘢啊？
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啊？
福音话唔系我必须要做啲乜嘢啊？
福音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必须要做什么，
而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做咗啲乜嘢，
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再讲一次，
我再说一遍，
不是我们必须做什么，
不是我们必须做什么，
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
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
面对着多元思想的冲击，
面对着多元思想的冲击，
撒旦企图咧系咧好想将外边好多好多嘅似是而非嘅道理渗入咗教会。
撒旦很喜欢把一些在外面似是而非的东西渗透在教会当中，
冲淡咗我哋嘅真理，
把我们的真理冲淡了。
有时佢又会欺骗我哋，
有时候他也会欺骗我们，
要喺救恩以外添加一啲嘅好行为，
要在救恩以外添加一些好行为。
撒旦咧会欺骗我哋，
撒旦会欺骗我们。
我爱神爱你系因为咧，你属灵个隔篱嗰个。
神爱你，因为你比隔壁的那个人属灵啲。
保罗咧提醒哥罗西嘅信徒啦，
保罗在提醒哥罗西的信徒，
都提醒我哋当今嘅信徒，
也提醒我们当今的信徒，
我哋系因信称义，
我们是因信称义，
我哋系因信住喺基督里头。
我们是因信住在基督里面，
得救并不需要额外加条件，
得救不需要额外的加条件。
面对着宗教大杂烩，
面对着宗教大杂烩，
世上荒谬咁多嘅咁多荒谬嘅理论喺度挑战紧教会，
世界上面有很多荒谬的一些的思想在挑战教会。
第二个方法就系要保持同基督嘅关系。
第二个的方法就是要保持跟基督的关系。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至七节，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
请听我读下。你们既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这两节的经文呢，其实英文译本是译得更加准确的。
这两节的经文其实英文的翻译本本是更准确的。
遵他而行呢，其实是译做 continue to live with him。
遵他而行就是要继续的在住在他里面。
原文就是在基督里头生活和行动这样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在基督里面继续的去生活还有行为。
行动。当我们接受了主之后，
当我们接受主之后，
我们不是说有事才去找耶稣的，
我们不是有事情才去找耶稣的，
因为其实我们跟他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其实我们跟他是密不可分的，
他住在我们里头，
他住在我们里
面，我们又住在他里头，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持继续在住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续保持住在基督里面。
但咩叫在基督里呢？
但是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
原来这个名词呢，保罗是经常都运用的。
原来这个的名词保罗是经常运用的。
它本身有多重的含义。
它本身有很多重的含义。
我今天特别讲两点。
我今天只特别强调两点。
其中一个的含义就是主权的归属。
就是主权的归属。
第二个含义呢？
第二个的含义
就是文化的归属，
就是文化的归属。
主权归属是代表着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主权的归属就是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拥有发言权，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拥有发言权。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想着要得救有永生的救恩，
他们只是想到要得救要得永生就已经满足了，
坐稳花轿上天堂，
但是坐稳这个轿子都可以上天堂。
信仰上其他的事就不关我事，
信仰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关我事，
我可以继续做回我自己，
我继续做回我自己，
我喜欢做什么耶稣不要管我了，
我喜欢做什么耶稣你不要来管我了。
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抱着这种的观念去跟随耶稣，
我希望你们不要抱着这样子的观念去跟随耶稣啊。
德国神学家潘国华讲，
德国的神学家潘国华这样子说，
廉价的恩典，那些人呢是只是要求有救恩，
廉价的恩典，那些的人就是只要求救恩，
他不付任何的代价，
就不愿意付任何的代价。
这个正正是教会的致命伤，
这个真正就是教会的致命伤。
如果我们留意翻刚才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
如果我们在留意刚才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子说的，
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我们选择信耶稣那一刻
原来我们选择信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其实是选择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人生主宰。
其实我们是在选择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人生的主宰。
因为英文译本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在英文的翻译本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 receive Jesus as Lord，
你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主，
不是救主那么简单，
不是救主那么的简单，
是主宰，
是一个主宰的意思，
即是一个主权移交的决定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主权移交的决定，
从此之后你就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的统治之下，
从此以后我们就要降服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
你的生活，你的言行举止，
你的生活，你的言行举止，
你都要留意配耶稣基督的指令，
你都要留意着耶稣基督的指令，
遵从他的旨意而行，
遵从他的旨意而行。
保罗继续讲，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保罗继续的说，怎么叫做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呢？
英文的本是 wood and build up in him，
英文的翻译就是生根，而且在里面建起来。
在基督里原来又形容为是一种文化习俗的归属，
在基督教里面就其实在形容成为一个文化习俗的归属，
在基督里是表示你有一种文化的归属的，
其实在基督里是表示着一个文化的归属，
就好像你迁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里，
就是好像你迁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度的里面，
应该是迁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
迁移到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里面。
正所谓一处乡村一处例，
就好像说各处乡村各处的例子。
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以耶稣基督的国度作为标准，
我们行事为人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角度来去做判准。
如果你留意新译本的那个的翻译，
如果我们留意新译本的翻译，
它是这样讲的，
它这样子说，
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在它里面扎根建造，
在它里面扎根建造，
原来是要在真道上要有所学，
原来是要提醒我们要在真道上面有所学习，
然后扎根建造，
然后扎根建造，
所以我们必须是要回到圣经，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
去领受上帝有什么教导，
去领受上帝透过圣经有什么教导呢？
在真理上扎根，
在真理上面扎根，
当你扎根越深你就会建造得越高了，
当你扎根越深你的建造越多，
不要受 你越经历这个扎根和建造你的信心就坚固了，
当我们经历过这个扎根建造的过程，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固起来，
你就不会被那些假师傅啊荒谬的道理欺骗，
我们就会不会随便的被那些假师傅荒谬的道理去被欺骗了。
所以新的一年我鼓励大家要立志每日灵修，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鼓励大家要真的要立志每一天的灵修，
其实除了灵修之外，你都应该要好好来讲来去读圣经，
除了灵修以外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
应该要将全本圣经去读一次，
应该要把整本的圣经好好的读一遍，
信主这么多年了，
信主这么多年了，
一次圣经读完没有？
你读完一遍的圣经了没有？
如果一次都没读完真的不行的，
如果你一遍都还没读完就其实不是太理想了，
我们一起立志啊，
让我们一同来立志。
今年呢，咁啱今日系1月1号，
刚好今天是2023年的1月1号。
我今朝早灵修之后咧，
我今天早上灵修之后，
我自己都开始由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一章一至三，第一章读到第三章，然后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今天也开始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读到第三章，然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原来你只要每日读四章圣经。
原来只要你每一天读四章的圣经，
一年你就读完一次圣经噶啦，
一年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了。
今年呢，咁啱系1月1号啦，今日，
今天刚好是5月1号。
你读咗圣经未咧？
你读圣经没有？
如果你立志一年要读完一次圣经，
如果你想立志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
而家仲有时间，
今天还有时间，
今晚瞓觉之前开始都得噶，
今天晚上睡觉以前开始你都可以的。
我知道有啲國語嘅國語堂嘅弟兄姊妹咧，有啲小組佢哋就係一齊咧，一齊去讀聖經嘅。
我知道國語堂嘅弟兄姊妹，他們是有些小組是同來讀聖經嘅，
好似係每一日中午佢哋就一齊幾張聖經。
好像是每一天的中午，他们会聚在一起读一些读一些圣经。
系2022年开始的，
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的，
应该读完咗一次噶啦，
应该读完一次的。
2023年要再嚟过噶喎，
2023年希望你们再来一遍，
唔好谂住读一次喎，
不要想着我们读完一遍圣经啦。
其实咧喺我嘅经历里头咧，
其实在我的经历嘅里头，
读到第三次同埋第四次，
当你读到第三次、第四次。
你需要突然之間好似個竅開咗，
好像你會突然間開竅。
你會聽到咧，人哋講一堂，你聽到三篇道。
人家講一堂，你其實只聽到三堂的道。
因為你腦海裡頭有好多經文串連一齊。
因為你的腦海裡面有很多的經文在互相的串連。
你聽到咧係唔同，
你聽到是完全不同。
希望你哋咧都一齊嚟到去追求。
我都希望大家一同來追求。
当然更加是要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啦。
当然更加需要的是参加教会的查经班，
一起来学圣经，
一同来学习圣经，
在圣经里头来去扎根，
在圣经里面去扎根。
我也都知道有些即系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啦，
我也知道粤语堂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自发咁样咧组织查经小组嘅，
他们也自发的去组织了一些查经小组。
总之我们无论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聚在一起查经。
总之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相聚在一起来查考圣经。
或者一起看同一本的属灵书。
或者是一同来看一本的属灵的书籍。
然后一起呢就着呢那本书的文章去讨论。
然后就着那本的属灵书籍的文章来一起来讨论。
讨论一下怎样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讨论一下怎样把这些的人的学习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这些都可以帮助到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旨意，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一同来明白上帝的旨意，
互相建立我们的灵命，
互相的建立我们的灵命。
最后我想用一本书来结束，
最后我想用一本书来结束，
是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就读过一本很影响我的书，
是我初信主的时候读过一本影响我深的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跟随他的中文》，
这本书叫做《跟随他的脚步时》。
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啊？
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
这本书呢，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讲一个印刷工人，
故事的开始的时候是讲一个印刷工人，
他失业了10个月，
他失业了10个月，
他走到大城市那里很想找工作做，
他跑到大城市的当中很想找到工作，
可惜呢他都找不到，
可是他都找不到。
而他太太也在4个月前就过了身，
而他的太太也在4个月前去世了，
他很无奈将他的小朋友去寄托在一些的朋友的家里，
他很无奈的就要把他的小朋友寄托在一些朋友的家里，
希望呢能够找到工作然后才照顾小朋友，
他希望能够自己找到工作以后再把孩子接回来照顾他。
在城市里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生活是很奢华的，
在城市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是他们的生活是很奢华的，
但是他们对人很冷漠的，
但是他们对人确实很冷漠，
不是很多说话，
不是很多的话需要说，
也都不会向人表达一些的怜悯和同情，
也不会向人表达一些怜悯。
有一天这一位的失业汉就回到教会当中，
有一天就会的失业的人他跑到教会里面，
其实他已经很痛苦和很疲倦，
其实他已经肚子很饿也很疲倦，
他跌跌碰碰地走到了教堂的圣餐桌前，
他跌跌碰碰地来到圣殿里面圣餐桌上前面，
他喊着这样讲，
他哭着这样子说，
如果是耶稣，
如果是耶稣
看见我的困苦他会怎样做，
看到我的困苦他会怎样做呢？
后来这个印刷工人都死了，
后来这个印刷工人也死了，
当地的牧师就感到呢很内疚，
当地的牧师他就感觉到很内疚，
于是他也都是在新的一年有一个立志挑战自己，
于是他在新的一年他也立志要挑战一下自己，
他也都当众去挑战他教会所有的，
他也在教会的会众的当中发出一个挑战，
他说 我希望这一年里头，
他说我希望未来这一年，
我们呢做任何事之前，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以前，
我们都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都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是耶稣，他会怎样做呢？
如果是耶稣，他会怎样做呢？
结果呢，有不少的会友是参与这个运动的，
结果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会有他们参与这个运动，
而这本书呢，就记载着他们每一个感人的，
而这本书就是记载着他们每一个人的感
人。内容我就不讲下去了，
内容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引你们去买来看，
我希望你们去买来看。
这个故事呢，不是应该怎么说，这本书呢其实是二十世纪的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二十世纪的一本书，
但每一个读者看完之后，他们都会得到很大的提示，
但是每一个的读者 他们看完以后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
后来这本书呢是发展了一个叫做效法基督的运动，
后来这本书就发展成了一个效法基督的行动，
这个运动就叫做 WWJD 运动，
这个运动就叫做 WWJD。
这本书我们刚才说是二十世纪的一本经典的书，
这本书我刚才有提到它是二十世纪里面的经典，
但是来到二十一世纪了，
可是来到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仍然见到有人带着这个 WWJD 的医疗的手链，
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一些的人，他们带着这个 WWJD 的一个手链。
不知 COCM 的书店有没有得买？
我不知道 COCM 的书店有没有卖这个的装饰品。
有些人穿着的是印着了这一句说话的 T 恤，
有人是会穿着印着这个口号的 T 恤。
这四个英文字母其实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这四个英文字母就是耶稣基督会怎样做？
他提醒我们，每当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行事之前，
他提醒我们，每当我们要说话要行事的时候，
你要问他自己一句，
你要问自己一句，
如果耶稣面对此情此景，
如果耶稣基督面对此情此景，
他会怎样做呢？
他会怎样做呢？
懂得发问这样的问题的人，
懂得去这样子发问的人，
他自然会去联想到底圣经对这件事有什么的提醒，
他会马上会联想到圣经对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教导，
我可以怎样将真理的原则应用在我现在现实的处境当中呢？
我怎么样可以把真理的原则应用到现在的生活当中？
如果耶稣会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了。
如果耶稣会这样子做，我就跟着他这样子做吧。
如果耶稣不是这样做，我就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耶稣不是这样子来做，我就不可以这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若果我们都坚持操练这个 WWJD 这个的操练，
如果我们都坚持操练这个 WWJD 这个的，
我相信我们就真真正正是学习着在基督，
我相信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去学习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你的生命必然不再一样，
你的生命自然会不再一样，
你会经历到你对人对事有很多心态上的改变，
你会经历到你对人对事很多心态上面的改变，
你会开始去学习凡事让主居首位，
你会学习到凡事让主来居首位，
你会很认真地去读圣经和祈祷，
你会很认真地去读圣经祷告，
因为你很想寻求神的旨意，
因为你会很想去寻求上帝的旨意。
耶稣会怎样做呢？
耶稣会怎么做呢？
当你一旦明白了他的心意，
当你一旦明白他的心意，
你就遵他而行，
你就遵他而行，
你的生活就会经历到，原来圣经并不是这么离地的，
你的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就会经历到，原来圣经不是那么的离地的，
相反你会发现原来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
相反的你会发现上帝的应许其实是很真实的，
句句都可以支撑，
每一句都可以支撑人意，
你的信心就必然会被坚固，
你的信心必然就会被坚固，
同时在这个难分真假的世代当中，
特别是在这个难辨真假的世代当中，
世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真理，
世人能够在你的身上看到真理，
看见耶稣，
看到耶稣，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因为主耶稣当我哋话新一年我哋要立志，
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志，
我哋一齐要追求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我们要一同来追求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但愿呢个唔系一个嘅口号，
但愿这不只是一个口号，
系我哋生命嘅抉择，
是我们生命的抉择。
我哋意志上我哋要委身，
在意志上面我们要委身，
要让你居首位。
来让你来居首位，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到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教导我们，
放低自己，
放下自己，
主权移交，
主权移交。
新一年，
在新的一年，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经历丰盛，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经历丰盛，
结出属灵的果子，
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